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惠，让我们一起到圣殿来敬拜他。在讲到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都是因为你的恩惠，保守我们平安，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日日的长进，灵命越来越成熟。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安静我们的心，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读今天要跟我们一起看的两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第三章，对，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好，啊，这一段我们应该很熟了齁，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这一段说，上帝爱世上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那第二段呢，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好，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有一项是我们说在传福音。那我们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说，那你所传你福音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啊，福音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还是只有一个标题而已，那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台湾有些教会就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段话的用六个字把它表现出来，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有些教会呢把它做成一个招牌，有些呢就在墙上面就写说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在想说信耶稣得永生，如果照字面看真的是这样，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也翻译成为永恒的生命，英文看的意思也是一样，永恒的生命。那请问永生是指什么意思呢？永生是指说人永远活着，如果我们看这个字面的意思说永恒的生命啊，永远活着吗？不会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离开世间的一天。那到底永生是指什么呢？啊，有人说，那因为人都会过世，有离开世间的一天，那永生是指说人过世之后，那到上帝那边享受永恒的生命，对不对？对，所以难怪我们常常听到永生的时候都在什么场合听到，都在告别礼拜的时候啊，牧师常常会说啊，他已经习了世上的劳苦，那到上帝那边在耶稣的怀抱里面呢享受永恒的生命。所以永生是人过世之后到天上才有的，是不是？是吗？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段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讲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开始向罗马教会表示说请安问候，因为他还没有去过罗马，所以他还很希望说到罗马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的信仰。 那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开始，他就在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福音启示上帝怎么样使人跟他有和好的关系，是起于信，有止于信。那义人要因信得生。那从这两节圣经节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呢？可以请，哦对，好，十六节、十七节这两节圣经里面，那我就根据这两节圣经节，用五点来跟大家分享说，到底我们在讲的福音是什么？第一点呢，就是福音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第二点呢，他说要拯救相信的人。所以我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人要被救？为什么人要被救？第三个，他说要拯救相信的人。那相信的人他要相信什么才可以被救？第四个，他说这福音启示上帝的义，启示上帝的公义。那上帝的义是什么？接下去我们如果继续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第五章那里，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他会讲到说人因信称义。那到底因信称义是指什么？最后他说义人要因信得生，义人要因为这样而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在旧约啊，我们会常常会看到用很多诗篇还是先知的话来歌颂，来表达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所以第一，在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里要分两点来讲。第一点是说耶和华上帝他是一个有大能力的人，所以圣经在描写说他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人。约利米书第27章第5节还有32章17节到22节、我们同工很好，都把圣经秀出来了。好，这里说我用上帝的大能大力创造了大地，以大还有地上的人类还有所有的动物，我要把一切交给谁就交给谁。耶利米书32章第17节到22节他说，至高的上主他用自己的大能大力创造了天地，在你在上帝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上帝是伟大的，是有大能力的，他的名叫做耶和华，是万军的统帅，他的计划是伟大的，他所能够做的事情超过我们人类所想象的。当你眼睛所看到的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所以说圣经用说上帝是一个有大能力的人来描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在诗篇第145篇有写到说，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我要天天感谢你，世世代代称颂你，因为你是配得歌颂，你是配得赞美的，你的伟大无法测量。诗篇145篇整篇几乎都在歌颂上帝的大能。第二点呢，他说上帝不止他是一个大能力的上帝以外，他的能力呢还有包含给人力量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加添我力量。就像出埃及记第15章第2节他说，上帝是我的保护者，他拯救了我，我要歌颂他。诗篇第18篇第1节说，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保护者，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帮助者。46篇第1节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当你这样子向上帝祈求，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也相信说他会赐给你力量，你才会这样向他祷告。 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电器用品都是用那个可以充电的电池，可以充电的电池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没有电力，没有 power。 那没有 power 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又插在插座里面，那我们知道插座里面呢会有电力补充到这个电池里面，它透过这个power 呢会让这个电池重新恢复力量，重新有 power。 上帝的 power 就好像是这样，不只是他自己本身很有 power， 而且他也能够给人力量的能力。第二点呢，他说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所以我们要先问说，人为什么需要被拯救？人为什么需要被拯救？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开始一直看下去的话，你会看到说，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问候的话，十六节是第一节，他用这两节把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呢，用两节把它讲完。一章十八节开始之后呢，他开始就在解释啊，人为什么需要被拯救，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所以第十八节开始，他就讲说，人的不公义不敬虔，蒙蔽了真理。因为上帝从他天上启示的义愤呢，上帝要惩罚他们。第二十节他说，人一个最基本的罪，就是第二十节，上帝有看不见的特性，上帝的大能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到，你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但是上帝的大能呢，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特性呢，是从创世以来其实人都可以看见的。是从哪里可以看见呢？由他所造万物来看见出上帝的大能。保罗说，这是人没有办法推诿，人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来推诿说没有上帝。包括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的构造，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创造。所以21节接着说，虽然人知道有上帝，但是却不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反倒自以为聪明，把去拜偶像，就是把那些会死的人，还有飞禽走兽，还有昆虫的形状呢，用石头，用木头，用泥土，把它塑造一个像，当成神在敬拜。保罗说，这是人第一个罪，而且是最严重的。接下来呢，人心里面的污秽，人心里面受到黑暗势力的影响呢，人放纵自己去犯罪。所以到第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说，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行，人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凶杀、竞争、诡诈，还有阴谋，彼此毁谤、怨恨上帝、傲慢、自夸、惹是生非、不孝顺父母、丧尽天良、言而无信、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人会死，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而且也赞成别人这样做。我们的心可能没有那么坏，是看到这些话有没有刺到你的心呢？有没有让你看到你生命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样子，人必须因为人的罪所要付出的代价，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代价是死，罪的代价是死。所以到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就在解释说，那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就说人有罪，人犯罪， 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保罗说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二章的十二节他说定罪的标准呢，对犹太人来讲是摩西的律法。书二章十二节说，外邦人摩西的法律，他们犯罪就不受法律的制裁，但是犹太人有法律，他们犯罪就要照着法律受制裁。那像是这些非犹太人，这些外邦人，那应该要拍拍手，因为你没有律法，对不对？但是接下去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说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呢他们的律法呢就是他们的良心啊。十四节说他们没有律法，但是本着天性做合乎法律的事，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是他们的行为显明他们法律的命令是写在自己的心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提醒人说，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伤天害理的事，讲到最后我会讲说，你要摸摸你自己的良心啊，你可以过得去你自己的良心吗？那这样子怎么办呢？你接下去你看罗马书，你接下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越看越可怕。为什么？到了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十节，保罗说人的心就好像坟墓那么臭啊，人所带来的都是杀害，人所带来的都是不公平。那人有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成为义人呢？人有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胜过这些叫你去作恶的力量呢？人有没有办法靠着你的灵修，靠着你的修行，靠着你的积德，让你能够超越你不要去作恶的力量呢？人实在很困难。所以保罗接下去他也说，在第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他就说我知道在我的里面，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但是没有行善的力量。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如果我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表示其实不是我的本意啦，是在我里面的恶，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我感受到说，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有一个力量，一直有一股力量在拉扯。当我想要去做好事的时候，想要去做善事的时候，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把我拉过来。当我不要去做恶的时候，有一股力量一直催促着我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身体呢？其实像保罗这样子的信仰前辈，他也有这样子的痛苦，他也明显的感受到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股恶的力量在影响着他。人既然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修行，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积德来胜过这个罪恶，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本身的力量来胜过这个黑暗的势力的话，那人要怎么样来可以得救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说，上帝使人跟他有和好的关系，就是上帝的义啊，就是上帝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基于人相信耶稣是基督。上帝这样做对所有相信基督的人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白白的赏赐恩惠，赏赐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来释放他们，使他们跟他有和好的关系。 所以上帝不惜牺牲了基督，借着他的死，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因为上帝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但在这个时候呢，他用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这样上帝显示了自己是公义的，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理的关系。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人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一点都没有。是因为守法律吗？不是，是因为信。所以28节他说，结论是人得以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是借着信，不是借着守法律。罗马书5章第8节也说，上帝对我们显明了无比的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就像刚刚我们敬拜所吟唱的诗歌一样，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了我们每个人，代替了我们每个人应当付的代价。所以人要怎么样得救呢？就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所以第二点是说，那人必须靠着，那你要相信，刚刚讲就是说，你要相信的对象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那当人相信的时候呢，人的心里面都必须要有一个念头，有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罗马书9章第10节啊，9节第10节所讲的，说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得救。因为当我们心里面这样相信的时候，就可以使人成为义人；当我们口里这样宣告的时候，就可以得救。因为经上说，信他的人不至于失望。这话呢，是指着所有的人讲的，没有因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而所差别。所以人要怎么样得救呢？要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成就的代罪的代价。罗马书1章17福音启示上帝的公义，使人因为跟他啊，使人因为相信耶稣而得以称义。因信称义，有时候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我们对中文圣经对中文的了解而影响。比如说人称义，圣经里面也讲说义人，那义人是什么？很公义的，很正直的，行为很善良的义人。那有时候我们会受限制于我们对中文的了解，用这样子的来读到圣经，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一个地方。人要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称义呢？加拉太书3章21节到29节，人称义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服事，也不是因为你的奉献。人称义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义。人因为信耶稣而受称为义人，就是将耶稣基督穿在身上一样。加拉太书3章21节到29节当中，这里比保罗又再讲一次说，特别是在第24节、25节，他说，当我们法律成为我们的监护人的时候，到了基督来，目的是要我们因着信得以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现在既然因着信的时代来， 法律就不再监护我们。所以我们大家是借着信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们受洗是跟基督合而为一，就好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和本圣经说披戴耶稣基督啊，现在做一本翻译叫做穿上基督。那这到底要怎么解释，要怎么理解说把耶稣穿在身上啊？我读到一个宣教师的讲道集，这个宣教师呢是从苏格兰到台湾的宣教师，大概是115年前。那时候台湾啊，还有乞丐啊，台湾有一个戏叫做歌仔戏，有听过吗？啊，台湾叫做大戏，歌仔戏有点类似评剧哈。那种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在庙口啊，那个演戏的戏班呢，会在这个庙口呢广场上面呢搭一个平台。哦，叫戏台啊，在那边戏台呢，在那边表演啊，啊，啊，在戏台上面呢，就在演到说有一个王子，啊，有一个王子，他就唱了歌仔戏，唱，啊，结果呢，这戏台下面呢，有一个乞丐，他就一直看啊，看这个戏台上面的这个歌仔戏的表演，哇，他看得很兴奋，很羡慕，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到之后，这些演戏的工作人员去吃饭了。这个乞丐呢，他就到后台上面呢，他说很羡慕刚刚那个王子啊，他所穿的戏服，他就去把那个王子刚刚穿的戏服穿起来，把帽子戴起来啊，又稍微化妆一下。那请问你现在看到的是乞丐还是王子呢？你不知道他是乞丐啊，你看到的是乞丐还是王子呢？其实我们人就好像这样子，我们人就好像原本是在戏台下面看戏的那个乞丐，但是当我们今天因为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好像把耶稣基督穿在身上一样，就好像把王子的衣服那个戏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是在戏台下的那个乞丐，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改变的人。当然生命的改变还是需要有过程，还是需要有时间。当我看到这个宣教师他的讲道篇，他用这样子的例子来讲到说，披戴耶稣基督，将耶稣基督穿在身上的时候，也打开了我的眼光。第二点，人就能够借着耶稣而恢复跟上帝和好的关系。那耶稣是成为我们人到上帝那边的一个桥梁。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第7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既然认识我，就会认识我的父亲，从此你们就会认识他，因为你们已经看见他。所以人信耶稣之后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人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人也因为这样子而得到一个权柄，一个特权，一个身份的改变，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所讲的，凡是相信他接受他的人，他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凡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他就要赐给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才以弟兄姐妹相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才向上帝说：“阿爸父啊。” 最后一章十七节的最后说，人一人要因为这样子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信耶稣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就好像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欢乐有时，哀哭有时，都有时间的。我们也都了解，我们到世上来，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那到底永生是在讲什么呢？而是指说人过世之后到上帝那边，你的灵命啊，你的属灵的，你的灵命永远不死，好，你的灵魂永远不死，就在上帝那边。这样是对一半啊。如果有人问我说永生是什么意思，我通常只回答两节圣经节。第一节呢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当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认识，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他也是写 no， 知道认识。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会受到中文字的定义的了解。当你讲说你认识谁，还是说你看到这一节圣经说你认识，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如果问你说你认识陈浩德牧师吗？哇，我认识他啊。哦，他就长了大概175公分齁、哦、啊什么样子齁、哦、啊有一个太太，有两个小孩啊，现在是台湾人教会的牧师。哦，我认识他。哎，你认识某某人，我认识他。我们一般的认识就这样，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读这一段的话，那你想那意思是什么？有一个上帝他说他是独一的真神齁、哦、那他爱世上的人，他差了他的独生子叫做耶稣，好，他信他的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知道啊，圣经里面都有写，也有很多人在讲，我认识他。讲这一节的时候，附带还要再讲一节，创世纪第二章四节。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认识跟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次的认识。约翰福音很多次他会讲到认识。但是在这个认识呢，没有错，照字面上意思翻是认识。但是其实他所讲的认识不只是理性上的、知识上的、人跟人的关系上那种认识而已。其实他讲的认识呢，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其实他的意思是联合啦。其实他的意思是讲说，是人跟人关系建立的关系了。所以当你用这样子，当你这样子回头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跟独一的真神联合，又跟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这就是永生。跟独一的真神有关系的建立，又跟他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有生命关系的连结，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在讲一个时间的概念，永生不是在讲时间，也不是在讲说人永远会活着，人不会死。 其实永生是在讲一个关系，永生是在讲人借着信耶稣跟上帝恢复父子的关系，永生是在讲人借着信耶稣跟耶稣建立生命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人在世面上在世间断气之后到天上那里才有的，这个关系是当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关系是人跟因着信跟上帝所建立的关系。所以福音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人承认自己有罪，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脱离罪的捆绑，为自己的罪悔改，从罪中悔改转向上帝，而且也明白需要靠着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他建立，跟上帝建立和好亲密的关系，得到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永远在上帝的爱中享受平安跟喜乐。这是福音。福音是人承认自己有罪，明白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脱离罪的捆绑，为自己的罪悔改，在罪中悔改转向上帝，而且明白需要出于信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上帝建立和好亲密的关系，而且得到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永远在上帝的爱中有平安喜乐。这就是我们在传扬的好消息，这就是我们传扬的福音。人听到福音愿意认罪悔改，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人听到福音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接受恩典，跟上帝建立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其实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上帝大能的工作。所以保罗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么样使人跟他有和好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信的人要因为这样子得到永恒的生命，人要会知道认罪，人要愿意认罪，要悔改，要出于信心相信耶稣，接受恩典，跟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生命得到改变，这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的大能，而且也唯有在圣灵的感动跟启示之下，这个上帝大能的工作才会完成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那没有上帝的灵的人是不能够领受上帝的灵所赐的恩惠，这样的人不能够明白这些事，认为这些事荒唐的，因为这些事的价值必须用属灵的眼光才能够领会。人听到福音认罪悔改相信耶稣，这所有的过程不只是上帝的大能，而且也要有圣灵的感动跟启示，让人看到自己生命的情况，人才会愿意谦卑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这就是我们在讲信耶稣得永生，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因为上帝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上帝爱世间，将他的独生子是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对我们所信仰的更有确信，就像刚刚我们所敬拜的时候所吟唱的诗歌，我们从古旧之下吟唱到因他活着，吟唱到只要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有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为了我们所领受的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惠，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出于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谢谢你，当我们越思想越主赞恩惠的时候，我们只有到你的面前感谢感谢又感谢。恳求你将这样子的信心，这样子的恩惠放在我们心里面，不叫我们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困境而怀疑。即使我们在困境当中，即使我们在病痛当中，也都有你的保守和带领。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是给我们这样的确信和把握，靠着你的恩典成为你的见证。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